各位弟兄姊妹，大家主内平安。感谢主带领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敬拜他。今天早上来的时候，突然发现门口这条路非常堵，因为平时礼拜天都不堵嘛。我问马老师为什么这么堵呢？他说因为今天洛杉矶呢有这个马拉松，就这个世界上每天都会发生一些让你意想不到的事，是吧？这个世界呢，给人的感觉啊是越来越混乱。为什么世界会混乱呢？就是因为人们的思想越来越复杂。社会呢强调自由，我们个人呢强调个性。那么每一个有个性的人聚在一起，那就容易产生冲突。如果说这个世界有混乱，我们也不要光批评别人，就是我们有时候也给世界带来一些混乱。就是马拉松比赛当然是个好事，全民健身，但是他们的健身却影响了交通。当然不能因为我们要交通就不让人家健身，但是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，很多人他不是故意引起混乱，但是也给世界带来了一些问题。小的混乱人们还能忍耐，当大的混乱就会引起冲突。那么当冲突增加的时候，这个社会呢就会越来越动荡，越来越不安。那么我们生活在这个动荡不安的社会呢，我们就会烦躁，我们呢就会着急。所以这个世界呢就是处于一个恶性循环，可以讲在世界上是绝对没有出路，没有指望的。然而我们相信神呢为我们开了一条另外一条道路，我们讲这就是通往天国的道路，也是一条蒙福的道路。那我们相信这个世界的混乱无路可走，神给我们开的是光明的祝福的路。那么这条路呢，就是让我们需要我们用信心来打开。因为我们相信不论人的心多么败坏，不论这个世界有多么混乱，甚至于呢不论那些当权的政治家，那些君王有多么狂妄，这一切呢仍然在神的掌管之中。其实对上帝来说，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失控。那么正如箴言书21章第1节所说，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，好像龙沟的水随意调动。我知道这个有些弟兄姊妹喜欢政治啊，或者崇拜某些君王，或者厌烦某些君王，我们的厌烦不起作用。你很烦他，他还是总统。你很喜欢那个人，他就做不了总统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掌控别人。其实我们呢基督徒不要被这些政治的思潮所影响，我们要抬头仰望神。其实每一个君王他都在神的掌管之中，这是我们的信仰。关键是你信不信圣经。我们常常看别人不顺眼，我们常常看一些君王不顺眼，我们总觉得自己想的才是对的。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世界好像都是黑的。就是箴言书21章的2节后面节，这一节圣经后面怎么讲呢？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，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相信神是掌管每一个人的心，我们最多只能看到人的外表，我们只能看到人的打扮，我们只能看到人的某些行为，但是神却知道每一个人的内心。神不仅知道，神也能掌管人心，这是神的主权。因为神是有智慧的，那么为了帮助大家认识神的主权，那今天呢我跟大家讲单一理书的4章，帮助我们来认识神的主权，认识神掌管人的国和人的心。那我们一起呢来读这段经文，因为经文太长，我给他节选了一些重复的经文，我给他节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我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，使我惧怕，我在床上的思念并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慌，所以我降旨召巴比伦的一切执事到我面前，他们却不能把梦的讲解告诉我。幕后那照我神的名称为白提沙撒的丹以里来到我面前，他里头有圣神的灵，我将梦告诉他说，苏舍的领袖白沙撒， 因为我知道你里头有神的灵。于是丹以理惊讶片时，心意惊慌，回答说：王啊，讲解就是这样，临到我主我王的事，是出于至高者的命，你必被赶出，离开世人，与野地的兽同居，吃草如牛，被天路敌视，且要经过七七。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，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。守望者即吩咐刘树敦，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，你的国必定归你。王啊，求你悦纳我的谏言，以施行公义断绝罪恶，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，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，这事都临到尼布甲尼撒王。过了12个月，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，他说：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，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？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，从天声音从天上降下说：尼布甲尼撒王啊，有话对你说，你的国位离开你了，你必被赶出，离开世人，与野地的兽同居，吃草如牛，且要经过七七。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，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。当这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，他被赶出，离开世人，吃草如牛，身被甘露滴湿，头发长长，好像阴毛，指甲长长，如同鸟爪。日子满足，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，我的聪明富贵于我，我便称颂至高者，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。他的权柄是永远的，他的国存到万代。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，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，他所行的也都公平，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闭目为这段经文，我们向主献上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一切的尊荣都出自于你，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救赎我们，拣选我们，让我们得到救恩。我们得救就是为了能够荣耀你，能够赞美你，能够将尊荣归给你。祈求你赐给我们谦卑的心，任何的时候我们都感恩和敬畏。也祈求主你帮助我们，从刚才所读的圣经里面吸取教训，让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的骄傲却成为他的羞辱，让我们能够引以为戒，成为我们的教训。让我们从刚才的经文中能够看到，你掌管人的心，也掌管人的国，你将权柄给谁就给谁，你要夺，你什么时候要夺回来就夺回来。主啊，让我们因此对你充满敬畏、感恩和顺服。我祈求你赐福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无论线上线下的，都祈求主你看顾，让我们因着敬拜你，享受你的喜乐、同在与安息。唯愿以下我们所做的、所讲的，都将荣耀归给你。我们在那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好，那我们为了对这段经文了解，我们先对经文进行一些观察和解释。那首先呢，在这段经文，尼布甲尼撒呢，他再一次的告白他对神的尊重。在前面我以前已经给大家讲了，就是尼布甲尼撒他也相信真神，只不过呢他相信很多的神，就今天有很多这样的基督徒，那么他相信这个神也相信那个神，他也相信耶稣基督，但这种信仰呢属于混杂的。那么当他经历了神迹奇事以后，他马上就赞美神，但这个神迹奇事过了以后他就忘了神了。当他遇到难处的时候呢，他就来找神，当这个难处一过呢，他又把神忘了。那刚才这段圣经叙述什么呢？叙述尼布甲尼撒他夸耀自己，他觉得自己很荣耀。那么他结果呢，他又做了一个梦，那么他这个梦呢又解不出来，还是丹以理给他解出来的。他结束的时候呢，他还是将荣耀归给神。那我们看这尼布甲尼撒自己叙述自己发生的事，这段经文就是作者是以这种方式来描写的。在这段经文的一开始和一结束，他说了一句话， 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什么呢？他说他的国是永远的，他的权柄存到万代。尼布加尼撒以这一段经文开始了他下面的叙述，但这个故事的结束呢，他说他的权柄是永远的，他的国存到万代。这个前后尼布加尼撒都对神进行了告白，对神的尊敬，对神的荣耀，这是首尾呼应，就是强调了这句话就是这一章圣经的主体，一个很重要的主体，就是这个主体在，就是神的国到永远，神的权柄存到万代，在单一礼书里不断出现。那么在这段经文里还有一个特点，三次说到，就是这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，他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，就是这一句话跟刚才那句话是差不多的。刚才讲神的国存到永远，那么神愿意将，我们讲整个世界不管怎么混乱都是神在掌权，这就是神的国。那么神的国呢，神也在找一些管理者替他管理这个世界，比如说在中国他要找一个人管理，在美国他要找个人管理，欧洲他要找人管理，他找很多的人来管理这个世界，让人们在世上可以生活，那就是他想找谁来管理就找谁管理。表面上我们看，哇，是这个政党跟那个政党推翻了，哇，是这个政权跟那个政权推翻了，这都是我们看表面的，其背后原因我们相信那都是上帝在做工。他为什么这样做我们不完全知道，我们需要相信，我们只有相信我们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。那在这段经文里，大家看经文呢，一连几次强调这句话，那么就是说很明显贯穿整个经文，强调这是这段经文的一个重要的主体。那么我们从故事的情节来看，这个尼布加尼撒他本来以为他是当时世界最强大帝国的国王，所以他很骄傲，结果呢因为他的骄傲，神让他吃草如牛，就是神的惩罚都会提前划出预告的。他做这个梦其实就是神警告他，但以理也跟他讲了，如果你能谦卑，如果你能有怜悯，你平安的日子可以延长。那么这个尼布加尼撒呢，听到但以理这句话他也很小心，圣经说过了十二个月，他忍了十二个月他还是没忍住，然后他就说这大巴比伦，为什么建造这个大巴比伦呢？就是要显我尼布加尼撒的荣耀。大家知道尼布加尼撒建了一个空中花园，被称为古代的七大奇观之一，当代的考古学家考古也划向了这个花园，那个花园的遗址，那么他说要显我尼布加尼撒的荣耀，这句话还没说完，估计空中咔嚓几个大雷，就尼布加尼撒呀，以你的骄傲我要夺走你的王权，尼布加尼他就变成了一只野兽。你看看这个故事的情节很有意思，就是因为他的骄傲，所以呢上帝对他进行了惩罚，所以这一段经文的一个次要的主体就是神惩罚骄傲的人，很鲜明，神掌权，他要将国给谁就给谁。另外一方面，神要惩罚那些骄傲的人，圣经同样也讲呢，神要抬举那些谦卑的人。那么第三点，我们看这段经文呢，尼布加尼撒悔改以后，因为他骄傲嘛，他变成了吃草如牛，这个毛长得像阴毛一样，手指甲就像鸟爪一样，你看这个人就是个怪兽。那个人呢，神魂颠倒，浮浮人跟兽一样了，就糊里糊涂的了，睡在外面跟野驴同居，完全失去了自觉。当他悔改以后，神又让他从神之昏迷中呢恢复过来，他就开始称颂神，他再一次的承认，他说神掌管人，神掌管人的心，神掌管人的国，他承认了这一点，就是刚才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故事。所以这段经文就是强调神的主权，神有主权，我们看这个人不顺眼，你看不顺眼不行，神看他顺眼，你看有的人很顺眼，你看他很顺眼也不行， 所以呢，这个我知道我们很多华人的弟兄姐妹啊，比如说在美国就很喜欢川普，对川普情有独钟，很搞笑，可能比美国比其他的人更有，我们就是看拜登不顺眼，但是上帝就让他做总统，你怎么办呢？所以我也跟一些喜欢政治的弟兄姊妹问，我说你信圣经吗？那当然川普有他的优点，拜登也有他的弱点，但是你相信权力出于神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相信神掌管人的国，这是考验我们对圣经的信仰。因此我跟大家今天讲到的题目就是神的主权。那么神的主权在哪里体现呢？我有个副的标题，就是神掌管人的国和人的心。那我跟大家讲三点：神赐人智慧，神赐人尊荣，神掌管人的国和人的心，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。那么先讲第一点，神赐人智慧。那么这段经文我们在读的时候，因为我从第一章开始跟大家讲的，大家会发现这段经文呢跟第二章有很多相同的地方。两章经文都记载了同一个国王尼布加尼撒他做了一个梦，两章经文都记载那些本来的专业是解梦的巴比伦的术士不能解梦。同样这个梦，两章经文王做的梦都是丹以理给他解出来的，这是第四章和第二章的共同点。那么也有一个不同点，哪一个不同点呢？就这一次第一次王做了梦，他没有讲梦的内容。那么这一次呢，王把他内容讲出来了，他说我做了一个梦，什么什么什么都讲清了。虽然讲出来了，巴比伦的术士仍然不能解梦，还是丹以理给他解出来的。这是我们看到两章经文的一个不同的地方。那透过这个不同点，我们发现什么呢？就算第一次，那么就是第二章王第一次做梦，就算告诉了那些术士，其实那些术士仍然解不出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面王把他的梦的内容清清楚楚的告诉了巴比伦的术士，他们仍然不能解梦。其实这就更显明一点，解梦是出于神，不是因为人的智慧。就是作者用这种写作的方法，他也想提醒读者，提醒我们，只有神能赐人解梦的智慧。那么当梦被解出来以后呢，尼布加尼撒就赞美神。在这个梦还没解出来之前，尼布加尼撒就开始对丹以理他说什么呢？你心里有神的灵。那么这一句话在这段经文里一连出现三次，大家会出现这段经文虽然只有一章，里面有很多神学概念。但尼布加尼撒说，我知道你能解梦，因为你的里面呢有神的灵。其实尼布加尼撒只是对这个故事或者对这个事件进行了一个陈述。我们讲确实丹以理他有神的灵，因为他有神的灵所以他能解梦，因为那些巴比伦的术士没有神的灵所以他们不能解梦。也就是讲尼布加尼撒呢只是对这个事实承认了。所以这让我们明白什么呢？解梦不是人的努力，不是丹以理的聪明，是神赐他的智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意识到出于神的智慧我们今天才能够生活，我们生活中的很多事情我们能够明白，那都是感恩。那么丹以理和巴比伦的术士，那这些术士呢，他们是谁呢？他们是尼布加尼撒王的智囊团。就现在每个国家的政治家他都有一个智囊团，如果那智囊团是草包那就很麻烦，那如果那个智囊团的人很诚实，那个总理那个国王啊就算笨一点也不怕。那么就怕这个智囊团很重要，知道吗？那么这个智囊团也就是巴比伦国王的一些功臣，甚至是他的宠臣，因为这些术士平时给国王呢出谋划策，尼布加尼撒王能够有今天的成果，那么跟这个智囊团是有关的。可是这些功臣这些宠臣呢，在今天他却不能够给巴比伦国王解梦，导致这些术士束手无策，也导致这个国王很尴尬。因为他做了一个梦啊，想一想他第一次做一个梦，这些术士没有解出来， 他找谁呢？他找丹以理。你知道他找丹以理意味着什么吗？丹以理是被他打败的以色列的民族，对一个高高在上的君王，他怎么能去请求一个俘虏来帮助他呢？但是因为这个梦太严肃了，没有办法，他不得不降下他的身段，请求一个被他俘虏的巴比伦，被巴比伦俘虏的以色列人来为他解梦。第一次已经让他很尴尬了，那么这一次再做一个梦，那大家讲了，怎么知道他很尴尬呢？抱歉，如果他真的相信丹以理，这一次做梦他就应该来找丹以理了。你看他这一次做梦，他仍然没找丹以理，还是找了巴比伦的术士。为什么呢？像赌钱一样，前一盘输了，这一盘我要换回来。所以这一次呢，他把梦的内容告诉了巴比伦的术士，他想这一下你们应该给我解梦了吧。大家我们看出埃及记，当摩西显一个神迹的时候，埃及王就让他的术士也显个神迹，他的意思就是你以色列人能显神迹，我埃及人也能显神迹。大家看到那神迹吗？结果呢，摩西打败了埃及的术士。那么这里的巴比伦王呢，跟那个法老王的心态完全一样。那么上一次你丹以理给我解梦了，那这一次我的术士也能解梦。无奈就算国王把内容告诉给他的那些术士们，术士还是不能解梦，这让巴比伦国王多么尴尬。我们都是普通百姓，我们不做王，我们不知道一个强大帝国的国王遇到这件事情他多么尴尬。所以呢，他非常生气，他这一次呢不得不再一次的降下身段，再一次的丢下面子，再一次的来请求这个丹以理。所以讲当时让国王生气，气到什么地步呢？要跟那些术士杀掉。为什么杀那些术士呢？因为不是那些术士不能解梦，是因为那些术士让他丢了面子。因此尼布甲尼撒恼羞成怒，要杀那些术士。那么另外一面呢，他承认，他不得不承认，他说丹以理你的里面呢有神的灵。那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相信我们一切的智慧都是来自神，所以我们不要骄傲，不管我们有多么聪明，我们要相信知识智慧来自于神。甚至于就连这个打败以色列人的骄傲的高高在上的巴比伦的国王，他都不得不承认丹以理的智慧来自于神。那我作为我们一个基督徒呢，我们相信所有人的智慧都是来自于神。那么可能有的弟兄姊妹讲了，我不信耶稣，我也有很好的学历啊，我也懂得华明啊，我也创造呀，我有很多知识啊。当然这些知识都是值得肯定的，一方面呢这些知识值得肯定的，我们从普遍启示的角度上讲，所有人的智慧都是神给的，并不是说基督徒的智慧是神给的，那非基督徒的智慧就不是神给的了，你搞错了。圣经里说了，神出太阳造好人也造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其实神，我们讲神爱世人，神爱所有的人。当然有的弟兄姊妹就误会了，神爱所有的人就救所有的人，你搞错了，神爱所有的人，没说他救所有的人。你比如说今天这个丹以理，这个洛杉矶前一段时间不下雨，哇，这已经突然下雨了，我们基督徒可以享受这个雨水，那非基督徒会不会比我们少享受一点啊？跟我们一样，出阳光了照着我们基督徒，也一样照那些非基督徒。所以我们讲那些非基督徒他也应该感谢神的恩典。同样人的智慧都是神赐的，这是我们讲所有的智慧从普遍启示的角度上讲都出于神。那么另外一方面呢，使徒保罗说世上所有的智慧，就包括爱因斯坦能够发明这种相对论人也造出原子弹，这仍然属于世上的小学。那当然小学大家不要误解，小学我们这不小学不是贬低，小学不是说那个知识小， 而是指这个世界上的知识智慧再多再大，你都不能救你的生命脱离死亡。你的知识再多，你最多在世上让你日子过好一点，你不能够创造生命，你不能解决死亡。所以讲它是小学，就是这些知识只是存留在世界上的。那么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呢，只有圣灵引导我们，我们才能认识耶稣基督，我们才能得到救恩。所以讲世上知识再多是小学，不是对他知识进行贬低，是指这是属世的学问。因此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谦卑，不管你今天有多么富足，也不管你今天有多少知识，你懂得有多少，你真的要谦卑。人不谦卑呢，其实不谦卑就是骄傲，骄傲就是无知。无知的人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。麦克阿瑟有一句名言，朝鲜战争，他说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我什么都知道了，了如指掌，他计划多少天就给北韩打回去，然后打到鸭绿江，他做好计划的。因为他万万没想到中国人民志愿军会参战，所以他说呢，后来打着打着我发现我什么都不知道了，以至于美国不得不换将。所以很多弟兄姊妹，我们以为我们什么都知道了吗？其实那个时候你可能什么都不知道。圣经说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不知道，因此我们要谦虚。但是我也鼓励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们，你要思想自己，你不管你有多少的知识，你总有一天要死亡的。那么你要思想，你除了知识以外，除了财富以外，你要不要救恩呢？你问问自己，离开世界你将去哪里？难道你真的有把握离人死了就人死如灯灭吗？那么你要知道，人死以后不是如灯灭，人死以后要有审判。那么所以非基督徒朋友们，你要问问你的知识、你的钱财、你的权力能救你上天堂吗？能救你脱离地狱吗？很显然是不能的。因此你要考虑来接受耶稣基督，因为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担当我们的罪。可能有的朋友问了，那为什么会要信耶稣才能得救呢？因为所有的宗教里面，你比如说你信其他的宗教，因为那些教主他没有应许你，他没应许你，你信他干什么呢？就比如说你到一个卖农药的店里，你说我想买汉堡包，人家写了这是农药店，农药店里哪有汉堡包呢？你想买汉堡包就隔壁肯德基吗？就这么简单的道理。所以耶稣基督应许他担当我们的罪，耶稣基督应许他救我们的灵魂，耶稣基督应许他在天国给我们预了地点。当然有人讲了，你基督徒真傻，耶稣应许你就信吗？如果说我们耶稣应许了我们就信傻，那些人没应许你信的，你岂不更傻吗？脑子出毛病。所以说很多人那个神没应许的，那个宗教教主没应许的，他自己给自己搞一婚。你说这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些人就像尼布甲尼撒一样神魂颠倒？所以我鼓励我们非基督的朋友们好好的思考，没有应许你哪来的盼望？没有应许你相信神吗？所以我们相信一切的知识来自于神，而最大的智慧就是认识耶稣基督。你会创造这不算最大的智慧，你会发明，你赚很多的钱，这都是世上的小学。唯独认识耶稣是我们的主，敬拜他，敬畏他，这才叫真智慧。因此弟兄姊妹好好的思考，你觉得你的智慧从哪来？你真正的知识是什么？你认识耶稣吗？那么第二点，神赐人尊荣。那么在这个故事之中呢，就是讲到尼布甲尼撒是当时世界最强大帝国的国王，恐怕今天没有哪个国王能比。你比如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伟大吗？恐怕普京在这个世界上不能还撑不了称霸世界。中国领导人伟大吗？我看中国人在世界上没有。美国伟大吗？美国只不过是最强大的国家之一，美国也控制不了今天的世界。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上找不到哪个人能跟尼布甲尼撒相对比的。如此强大的国王，这样一个国王，他享受一切的尊荣，他享受一切的生杀大权，可以说他认为他的权力至高无上了。 他认为他的权力呢没有人能代替了，这样一个国王。但就是这样的一个王，如此强大的国王，他却软弱到一个地步。什么地步呢？他做了一个梦，他被他的梦吓个半死，搞笑吧。一个如此不可一世的国王，自己做个梦，我们有没有弟兄姊妹被做梦吓个半死了？他就圣经怎么形容他呢？他极其恐慌紧张，甚至于呢无法入睡。他恐惧到一个地步，恐惧的不能再睡觉了。那到底这个梦是什么呢？给他吓成这个样子呢？所以他马上就找他的智囊团来给他解梦。更糟糕的是，在他最紧张的时候、最恐惧的时候、最需要的时候，那些智囊形同虚设。大家如果想一想，这个国王当时那是多么恼羞成怒啊！所以他们下令，他下令杀掉这些人。这是当时让他的情景。那么现在他不仅要恐惧，他不仅仅恼羞成怒，不过这个人还没有失去理智，所以他就想到了谁呢？丹以理。因为第一次做梦别人不能解释，是丹以理给他解梦。于是呢他就找到了这个丹以理，他就把丹以理给他请来。那么当丹以理得到这个得知这个梦的内容以后呢，他也害怕，有意思吧，惊讶惊慌，不由得让我们想起这到底是个什么梦啊。这个梦大家觉得这个梦很恐怖吧，这个梦让做梦的国王吓个半死，让解梦的丹以理也如此惧怕，不由得我们在想这到底是个什么梦呢？因为这个梦大家理解，丹以理是当时一个被掳的人，是个普通人。尼布加涅撒是国王，可不像美国总统民主的国王，你可以指责一下的，相当于哪个国王？大家感觉，我想你应该能找到像有的国王，这个你敢像有的国家领导人，你敢讲他一句坏话吗？因为这个梦就是直接告诉这个国王，你要谦卑，如果你不谦卑，你将来要变成一只野兽。面对国王这样讲啊，丹以理能不害怕吗？我们不要讲他，丹以理有神的灵同在，还害怕吗？就好像讲这句话的人，就像你不是人间烟火一样。丹以理也是人，不过我们更能看到丹以理的勇敢。虽然他很害怕，他很恐惧，他还是直接告诉了国王，告诉国王你要吃草如牛，你要跟野驴同睡，你长得毛像阴毛一样，你的手爪子像鸟爪一样。所以丹以理怕什么呢？因为他知道要对国王讲这句话，这国王恼羞一怒，一不高兴，桌子一拍，可能就把他杀了。丹以理不知道，丹以理他只知道这个梦的内容，他不知道神会不会不杀他。当然了，丹以理想了，我要忠诚，结果神保守忠诚的人，国王不但没杀他，还高抬了他。所以这个梦呢，让国王害怕，让解梦的丹以理也害怕。这个梦完全应验在尼布加尼撒的身上，让他也经历了一次神的大能。丹以理经历了神的大能，尼布加尼撒也经历了，两个人的经历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那么也就是这里呢，也给我们弟兄姊妹一个提醒，如果你平时以正确的方式认识神，神让你经历他的大能，可能是乐观的积极的恩典。如果你跟神对抗，神也会让你经历，那可能是惩罚，是管教，两种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这丹以理同样，他解了梦，他以为国王要杀他，国王没杀他，让他再一次的经历神的保守，神的大能。那么国王呢，后来因为他的骄傲正在吃草如牛。那么这个梦的应验其实就是说明什么呢？神对骄傲的人进行惩罚，让一个堂堂的国王变成一只野兽。我们讲上帝要羞辱一个人，那真的让你没有翻身之地。所以有时候别人羞辱我们不怕，上帝真的要羞辱你，那才真的可怕。所以骄傲是很可怕的，他有王宫他不能享受，他要跟野兽一起居住。一个国王被他仆人肯定是在说，因为那个国家他是所有人之上，没有人在他之上啊。那么他被赶出去，肯定是他手下给他赶出王宫了。为什么呢？他可能神魂颠倒，嗷嗷叫，像兽一样。 所以呢，可能王宫的人家给他赶出去吧。结果呢，他住在野地，就是天天露水给他滴湿了，因为他住在野地里嘛，没有盖的，长成了一只怪物，头发长长的，像阴毛一样，手爪子也长，指甲也长长的，像鸟爪一样。所以这样一个国王，大家想一想，这多么讽刺！就是这些世上的那些独裁者应该读这段经文，所以他们可惜他们不知道，有没有读过这经文，也不知道他们相不相信这段圣经。这些人，神让这个骄傲的人得了这样的惩罚。然后呢，他想想巴比伦王宫该有多少美味呢？他不能吃，他吃什么呢？跟野兽一样，吃草如牛。啊，想想一个人去吃草如牛，你们想想，大概脑子里想一想，这像个什么东西？作为一位帝国的君王，他天天只能吃草，啊，他还有尊荣吗？他还能骄傲吗？他还能夸自己的能力吗？以至于他不得不谦卑下来，承认神的主权，承认自己的卑微。所以他说，神在人的国中掌权，神的国是永远的，神的权柄直达万代。他经历了这，他再也不敢夸他的荣耀了，不敢夸他的骄傲了。在这之前呢，丹以理已经警告他，如果国王，如果你能谦卑，你的平安可以延长。这意思呢，这个审判必然临到你，因为人是不可能永远谦卑的。这个国王听完以后呢，你看这个国王他真的信了丹以理的话，他忍耐了12个月一年，哎，大家想一想，相当不错了。那么忍耐了一年以后，实在可能忍受不了了，或者忘记了，他就在王宫行走，说你们看这大巴比伦，不就是为了嫌我尼布甲尼撒的尊荣吗？他这句话还没说完，天上一个声音就临到他，你的国位要被夺走，你要被赶出去。他就这件事就立刻临到他。神，这我们读这段圣经让我们看到什么呢？神提前给了你警告，神是有恩典的，给你警告。但是如果你不悔改，如果你骄傲，神的审判会立刻临到。比如我们弟兄姊妹，我们讲主耶稣基督要来，在彼得前书就有人讲了，将来怎么还不来呢？正在你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主突然就来到了。神，我们以有些弟兄姊妹患罪，以为啊，神的审判怎么没临到我呢？神在怜悯你。当神的审判临到你的时候，你恐怕连一点悔改的机会都没有了。今天还没有来，主耶稣还没有来，神的审判还没有来临。这个时候是我们赶紧趁早悔改的机会。我们想一想，尼布甲尼撒他的权柄和尊荣有谁能比呢？我们看看今天好多的人骄傲，他不可一世，他们不知道他们正在为自己制造羞辱。圣经里讲神等他恶贯满盈，很多的人呢在给自己自掘坟墓。比如如果讲远了，我们看很远啊，我们就看此时此刻这个普京很骄傲，但是现在他还能骄傲吗？大家知道吗？荷兰海牙法庭已经向他发出了逮捕令，全球通缉他。当然了，海牙这个法官是肯定没有权利到俄罗斯去抓人的，但是这已经对普京来说就是一个极大的羞辱。这个战争结果如何，我们现在真的还不知道，那么当然我们可能期待最后，可能有些人期待俄罗斯打败乌克兰打赢，但也有一些人可能期待乌克兰打败俄罗斯打赢。不管你的期待如何，结果不会按照你的期待发展。我们看一看，你的骄傲终究会让你蒙羞。历史上有多少这样的人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谦卑才是我们最大的尊严，因为神要给你尊严是别人夺不走的。如果你自己要给自己骄傲，神随时拿走我们的尊严，让你蒙羞。圣经多次这样的讲，对吧？所以最后这段圣经，你看尼布甲尼撒最后一节讲得很好，他说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。所以前面我讲这段经文主要的主体就是神在人的国中掌权，他有主权，他掌管人的国，掌管人的心， 一个次要的主体什么呢？就是神惩罚骄傲的人。箴言书第十八章十二节怎么讲呢？败坏之先，人心骄傲；尊荣以前，必有谦卑。换一句话讲呢，也就是说，骄傲在败坏之前，你今天的骄傲就预示着你马上就要败坏；你谦卑，你就有尊荣。圣经里呢，在耶利米书，神就说，智慧人，不要以你的智慧夸口；勇士，不要以你的勇力夸口；财主，不要以你的钱财夸口。夸口的要因认识神，又知道神喜欢在地上施行慈爱、公平和仁义而夸口。就是我们可能有很多智慧，我们可能有地位，我们可能有权利，我们真的有好多东西是确实了不起，那是不要夸口。你有这些呢，你要感恩。你如果你说你很有钱，你感恩，可能你一直富下去；你很有智慧，如果你感恩谨慎，你可能一直有机会。无论你的钱财、你的勇力、你的智慧、你的能力，绝不是让你夸口的。有多少的人，曾经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的人不可一世，有的人等他死了就过去了，有的人还没死就过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任何时候不要夸口，所有骄傲的人都将遭受到羞耻。古代有尼布甲尼撒，那么当代也有，无论古代和今天呢，都有一些这样的事情。谦卑的人神要赐福，那么谦卑敬畏神的人，神将给他尊严。给大家讲几个例子，一个就是英国宣教士叫李文斯顿，那么他到徽州宣教，有一本书叫非洲三万里，他步行啊几乎把整个徽州走了一遍，了不起，这种是。后来呢，他在非洲宣教，累死在非洲，非洲人非常感动，把他的尸体抬回英国，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。在英国来讲，一般人是葬不进去的，在西方这个社会里面，但我们这个华人可能不会把一个人死了葬在教堂里面。这个英国人，西方的人呢，他们死了有时候，所以他们有时候教堂旁边就是个坟墓。那么享受了什么待遇呢？这是英国国王才能享受到的待遇。那么为什么英国国王死了有资格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呢？大家知道吗？英国所有的国王他还有一个头衔，是英国教会最高领袖。因为宗教改革，因为英国宗教改革是由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他发动了宗教改革，所以他为了能够掌控这个国家也掌控教会，所以他说我就是教会最高领袖。这是圣公会，宗教改革以后的新教圣公会和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。所以呢，就是葬在威斯敏斯特，那是英国国王的荣誉，最高荣誉。李文斯顿他宣教，他在神那里得了奖赏，他也得到了英国人的认可。那我们讲这是世上的例子，大家如果读过路加福音的话，我也跟大家讲过这段经文，财主和拉撒路。大家在华向上这段圣经的呢，财主连个名字都没有。当然这个大家不要以为可能路加忘了写名字了，那你才搞错了，圣经是神启示的，那么就是不给他名字，意思就是有钱算不了什么。拉撒路是个乞丐，虽然他是个乞丐，但他有个名字叫拉撒路。那么这两个拉撒路穷到什么地步呢？穷到讨饭，不以至于他得病了连讨饭都没有。那这个人在世上呢，真是一无所有，就得了病生了疮也没人管他，狗来舔，在财主门口死了。这个财主呢，穿着紫色的袍，天天奢华宴落，他也死了，两个人都死了。拉撒路死了以后到亚伯拉罕的怀里，财主死了以后到火湖里面，两个人，大家看看，也就是说什么呢？我们在今生今世所拥有的这一切，不能给我们换来将来的荣耀。我们今天拥有的这一切，对将来都没有什么价值。但我们不是说这一切不好，你今天可以享受吗？可以让你有用。我们不是贬低它的价值，只是讲它不能影响将来。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贫穷也不怕，再穷我估计我们真的没有人比拉撒路还穷了。 如果你的地位再低，你也不会比拉撒路还低了。我们看这个拉撒路，他什么都没有，他死了以后呢，也能够到亚伯拉罕的怀里面，这就让我们看到，就是什么，人真正的尊荣是来自于神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骄傲，我们谦卑就有尊荣，骄傲你就有羞耻。我们要认识到每一个人的尊严，人真正的尊严，人的价值观，我们常常讲价值观，价值观不是因为你穿什么衣服很漂亮，开什么车，住什么房，有什么头衔，这都不是我们的价值，这都是身外之物。人的尊重价值什么呢？我是神造的。只有认识到这一点，你才知道人的尊严，你才学会尊重别人。比如我们讲一个基督徒的正确价值观，我们讲我们的孩子，他长得好不好，他聪明不聪明，他听话不听话，都不影响我孩子的价值。大家承认这一点吗？如果你这样的承认呢，那也就是都不影响你对他的态度。那么很多基督徒也跟世人一样，孩子聪明又听话，长得又好看啊，我们就很喜欢他。这个孩子又不聪明又不听话又调皮捣蛋，我们就很烦他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世俗价值观。因为这个孩子的真正价值不是他有多聪明，不是他有多听话，也不是他有多漂亮，因为他的真正价值，他是神的形象。如果弟兄姊妹，你能够有这样的价值观，你对你的孩子就会有爱心。婚姻也是这样，夫妻也是这样啊。我的老公很窝囊，也没有，长得也不帅，也不会赚钱，我们就贬低他，那你是世俗价值观。那么我的老公他很窝囊，他长得也不帅，也不会赚钱，但是他有神的形象，他是我的丈夫，我就尊敬他，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。但对着太太也是一样的了，我们要相信，人的尊严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人的尊严是来自于神的形象。所以我们讲，神的形象是人的尊严，我们的尊严也是来自于神的形象。不是因为我身上拥有什么头衔，我拥有多少智慧，这些东西不能增加我的尊严。我们弟兄姊妹也不要依靠这些当尊严。如果你因为这个有尊严，那有一天这些东西失去了，你是不是就没有尊严了呢？创世纪第一章讲，神要照着他的形象样子创造我们，所以我们相信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神的形象。那么但是人呢，神创造人的这个形象后来发生了变化，所以我们讲人呢，为什么人对自己的价值没有个正确的认识呢？人有三个状态，我们弟兄姊妹对这三个状态清楚了，我们才能客观的认识人。那么第一个状态呢，人是最好的，人是最好最好的，人是最美丽的。神创造第一天讲好，第二天讲好，第三天讲好，但第六天造了人，他说甚好，我们说最好，更好，好上加好，所有的这一切，人才是最好的，所以人是最好的。但是这最好的人后来犯罪了，堕落了，因为亚当不听神的话，他没有守跟神之间立的约，他违约了，犯罪堕落，所以人呢就成了一个最糟糕的。就是这世界万物本来都没犯罪，因为人犯罪连累了鸟，连累了动物，也连累了土地，可见罪的污染力有多大。圣经讲地本来是造这个地是长出各种好东西的，在神的第一次创造里面，神本来没有创造什么呢？荆棘和蒺藜是没有这个的。因为亚当犯罪，地不再效力，地要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。你看罪，因为罪而生产了这些东西。那么也就是说，人的犯罪连累了整个宇宙万物，所以这个世界变坏呢，不是因为气候的变坏，怎么这个变坏那个变坏，是因为人的罪。所以我看了一个中央电视台有一个节目，我觉得他做的比较好，叫上海复旦大学，叫有个叫历史地理研究所，去这个南极科学考察。那么后来得出个结论呢，说10万年前地球就已经变暖，这个结论得到美国世界各国科学家的认可， 就是十万年前这个地球就变暖了。所以现在这个气候这些人搞政策说什么气候变暖，又让气候变冷，其实这帮人就无知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无知呢？大家知道，你不要光看这个地球嘛，大家知道在这个宇宙里面这个地球才多大呢？我们全人类一天到晚点火冒烟，能把地球变暖吗？你们觉得？所以呢，因为不信圣经，这些愚昧的科学家伪科学，绝对不是因为人什么开了汽车，什么又像什么牛，什么养牛养的多，什么牛放屁，什么把气候变暖了，多么荒唐！十万年前有空调吗？十万年前有汽车吗？十万年前有这吗？地球就已经变暖了。那么人现在就要想办法要把地球给它变冷，你胡说八道吧？今年看，今年天就冷了，是科学家搞的吗？那么上帝让它冷它就冷，上帝让它暖就能暖，这什么我们这一方面啊、哦，其实根本原因，如果说是人影响了这个世界，是人的哪一方面影响了世界呢？人的罪影响了世界。因为你的罪影响了世界，神要惩罚你。我们看怎么知道呢？我不是科学家的，但是你这牧师你别胡扯，你不是科学家，我不是科学家，我相信圣经。因为亚当犯罪，地就长出了荆棘和蒺藜。因为亚当犯罪，本来神造这个老虎不吃人的，神本来造这个蛇也是不咬人的，为什么这个老虎狼开始吃人了呢？因为你犯罪。所以是你的罪，是我们的罪给这个世界搞坏了啊！这些科学家什么搞的什么啊，让就是除了这帮人，当然了，能自己搞点小钱满足他的毒虎，绝对解决不了世界的。人犯罪了，人成了最坏的、最可怕的。你们觉得这个世界有什么还比人可怕？你们觉得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比人更坏？就看看今天这个世界，你看这世界有哪些坏事不是人干的？真正的自然灾难给人带来的灾害非常小，人为的灾难才让你可怕。最大的灾难比如印尼海啸，哗一下子死几十万人不得了了吧，一个二次大战死多少人？大家看看自然灾害可怕还是人为的灾害可怕？你比如说这个一个地震死了多少人，那我们看看一个政治斗争死了多少人。人是最可怕的，人变成最坏的了。然而犯罪的人呢，得蒙神的救赎。所以我们今天蒙恩得救，我们又成为可能成为一个好人了，我们又成为神可爱的了。所以人，我们讲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呢，也三种状态。但现在有的人呢不信主的，我们尊敬所有非基督徒朋友，但是我们也在客观的告诉非基督徒朋友，没信耶稣的人今天就处在这一个状态。最近我跟一些慕道友聊天，有个朋友就跟我讲，他说我怎么一谈恋爱都找得很糟糕的呢？我就跟他讲，我说你这一只网只能拉到糟糕的鱼。因为我这个也是我的检讨，因为我心里很不开心，所以我不开心他更能讲真话。我发现如果我开心当然也不会讲假话，我可能讲得很柔和一点，因为我不开心。后来我跟他讲，我说你知道这个渔民抓鱼，如果他想抓大鱼，他的网很细，那个缝很大，因为缝很大他走的速度快，所以那个他的抓的都是大鱼，小鱼都漏走了。但如果一个渔民讲我只抓小鱼和虾，他的网那个缝就很小，网就很稠，他速度很慢，那个大鱼呢走的大，他追不上大鱼，大鱼跑了剩多小鱼。我说你这一只网拉到的都是糟糕，因为你糟糕，因为你的心态是糟糕的。后来他说，牧师啊，你真是好朋友，你真是牧师。我说为什么呢？那别的朋友都跟我讲好听的，就你今天跟我讲的真话。哎呦，我说我今天我心想，我是很不高兴在讲出这些话的。事实确实如此，我们尊敬所有的非基督的朋友们，但是非基督的朋友，你就是罪人，罪就要受了审判的。你不要光听好听的。如果你得了癌症，医生跟你说啊没问题，回家按摩按摩就好了，那有一天那真的是彻底的好。所以我们不信主的人你要悔改。哎，我们基督徒朋友呢，我们弟兄姐妹知道我们已经处于这种状态，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，这是我们的尊严。我们的尊严不是因为我有多帅，我有多少钱，我有多高的地位，我们的真正的尊严 那是神的形象，那是我们蒙恩得救了，我的罪被赦免了，我是因信称义的人了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，你知道你的尊严吗？但对一个不信主的人呢，他只能依靠他的面子，他的钱财，因为他找不到尊严，他活在罪恶里面，他只有这样，他用各种方法要来抬高自己，给自己增加一些让别人看得起的成分。所以我们讲，真正的尊严是来自于谁？来自于神，来自于神的救恩。如果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，弟兄姊妹，你们就要知道我们是有尊严的。那么就是这是神的，这是神的主权。那第三点呢，这段经文强调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，这句话呢也是单一理数的主体。因为神是整个宇宙万物的主宰，曾创造万物，神也掌管万物。在罗马书第一章三十六节讲，因为万有都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，阿门。就是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讲的。其实万有都本于他讲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万物都是神创造的，依靠他讲的是神的护理，神归于他就是讲的神的审判。神创造世界，神今天护理这个世界，神将来呢要审判这个世界。今天这个世界能够存在，不是因为人的努力，是因为神的护理。你再多的钱财，如果是地球比如说讲不存在了，你的钱财放在哪里呢？银行都倒闭了，你放在银行的钱也取不回来了，对吧？你今天还能活，根本原因就是神护理这个世界，对吧？所以就是说根本原因是神在护理这个世界。神的护理是我们信心的根源。我们讲我们相信，相信相信什么呢？我们相信就是相信神掌管一切。那么有的弟兄姊妹就问了，如果是神掌管一切，为什么世界还有这么多灾难呢？问得好，大家再问问这个世界为什么有这么多灾难，为什么有这么败坏之前，先问问自己。我们的世界为什么这么坏，先问我自己。我们要反省。我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，我也就在问我自己，我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为这个世界祷告了吗？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努力的在这个世界传福音了吗？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自己的行为如何呢？这个有一次，我这个一个小垃圾开车啊，我这个没地方扔，就停在我那个车库里，我往我这个车底下一扔，一扔进去了。我想着人家看不到，后来说秦牧师，因为师母很少叫我牧师的，师母喊我的名字，就比如有时候喊我秦广了，那很不高兴的喊的，有时候喊牧师都有标准，秦牧师就是他当这样喊秦牧师的时候，他是在警告我，意思你是个牧师。我说我回头再捡嘛。他说你看你有狡辩啊，你扔就扔了吗？你承认？我说我意思我回头再捡。其实呢，我讲这就是我真正的华生的事情。那么我今天这个垃圾没地方扔，就是个小的塑料袋，我给它扔到车下面。那么这是我需要。那么明天无限扩大的时候，如果有一天有机会我需要干其他坏事，我就可能干得出来的。所以我反省悔改，所以我觉得我不是好人，我需要神的怜悯，我去求神赦免。所以我鼓励我们弟兄姊妹也多问问自己，如果说这个世界混乱，你有没有造成这个世界的混乱呢？我们开车真的都很规矩吗？我们做每一件事都很文明吗？诚实的问问自己，你就不会批评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混乱了。那么我也鼓励我们中间还没信耶稣的朋友们，如果你要问这个世界为什么那么混乱，那你就要思考了，这个世界上的混乱你占几分？你真的没有做一些造成世界混乱的事情吗？问问自己，世界为什么会混乱？因为有混乱的政治家，因为有软弱的基督徒，因为有败坏的人，也就是每个人都在作恶。大家看看这世界上哪一件坏事是神做的呢？毒品是神做的吗？战争是神做的吗？假冒伪劣产品是神做的吗？没有一样是神做的，都是人做的。人很奇怪，人做坏事然后世界混乱的去问神，大家也没发现这个很奇怪的现象呢？平时不信神， 当灾难来临的时候去怪神，哎，很搞笑。为什么呢？其实这说明人的内心深处是信神的，只不过他平时不愿意信神，当灾难来临的时候他不得不承认神。如果说在这些灾难中神做了什么呢，我们就是讲到底神做了什么，神借助灾难来审判人，神借助灾难也在灾难之中，神也保护了他的百姓。比如以色列人被掳，神对以色列人的审判，但是神却保护了丹以理和他的朋友们。所以灾难是神审判世界的一个工具，在灾难之中我们看到神。所以我们弟兄姊妹，基督徒要做的什么呢？如果你对世界的灾难有敏感，你能做的就是祷告，我们努力的祷告。如果你不祷告，苦难就连累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祷告，你可能这个灾难不是冲你来的，但是你要因此受连累啊。比如丹以理书，我们看丹以理也被掳了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就教导我们，如果我们好好的祷告，我们可以平安无事的度日；如果我们不祷告，我们将受连累。所以我们相信神掌管一切，我们相信神掌管人的国和人的心。那么我真正的相信，真的相信吗？那就去敬拜神。我们如果相信神，我们就去敬拜神，我们在敬拜中我们可以享受神的同在。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掌管人的国和人的心，我们就敬畏神，我们尽力敬畏他，我们才知道他有多么荣耀。那么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掌管一切，我们努力的参与到圣道堂的工作上来去侍奉神，因为在侍奉中呢，我们才知道神的大能。我们的责任不是坐在教堂里看别人怎么敬拜，我们的使命是我们亲自参与到真实的敬拜中，虔诚的敬畏神，身体力行的侍奉神。我们不是问神为什么让这个世界上有灾难，我们要问在灾难之中我们该怎么做。我们不是问神为什么管理世界，他怎么管理的呢？我们是来敬拜这位管理世界的神。你问也问不清，就是我们不要太多的问题，我们要更多的行动。我们要相信神掌管这一切，因为你只有真正的行动了，你去侍奉了，你去敬拜了，你才能真正的顺服神。你只有真正的顺服神呢，就是我们才能真正的认识到神的尊严，就是神掌管人的国和人的心。那么我们在丹以理书的第一章呢，简单的叙述一下。第一章我们第一次见到这个国王，他把以色列人俘虏过来，为了这个改变以色列人，他改变以色列人的饮食。那么在第二章呢，尼布甲尼撒做了个梦，巴比伦的术士不能给他解梦，结果呢是丹以理给他解梦。那个梦是什么呢？有个金头，丹以理说你就是那金头。那么在到了第三章呢，尼布甲尼撒他不想做金头，他造了个完全是金子的大象让人去拜，丹以理的朋友不拜，结果呢他要放到火窑里烧死。结果神显神迹，使这个尼布甲尼撒发现呢神才是真正的王。所以我们刚才读的第四章呢，第四章其实是尼布甲尼撒的王权达到了顶峰，他开疆拓土的战争已经结束，他真正的享受了什么呢？君临天下，国中太平。第四章其实我们大家会发现呢，丹以理书一章二章三章四章都在讲谁的故事呢？都在讲尼布甲尼撒的故事。其实到第四章呢，尼布甲尼撒的故事就结束了，紧接着呢就出现了后面他儿子的故事，就是我们能看到的丹以理书的这样。那么尼布甲尼撒因为他国中太平君临天下，他写一封信告诉天下的百姓说愿你们平安。他这一次写信呢，愿你们平安不是要宣扬他的荣耀，他是要宣扬，他说有一位比我更伟大的王。你看这个王当他的权力达到顶峰的时候，他说有另外一位王。他我们呢，他怎么知道有另外一位王呢？ 就是因为他的骄傲。其实第四章的开头就是讲我，他的意思就是因为我骄傲，身上我吃草如牛，所以我现在明白了，我告诉你们，有一位真正的王。我怎么知道这位王的呢？那就是因为我骄傲，神管教我。你看，那么这里什么意思呢？这样一位如此骄傲的君王，他都能悔改。所以我想，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应该比这位王更能够悔改。但他悔改以后，他开始赞美神，荣耀神。那么他最后一句话就是强调，那骄傲的神仍让他降为卑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亲身经历了，他讲的就是他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管我们怎么样，我们不要夸口，我们真的要谦卑。神赐福给谦卑的人，愿神赐福弟兄姊妹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救赎我们，也祈求你赐给我们谦卑的心，让我们承认你赐人智慧，你赐人尊荣，你掌管人的心，让我们因此而顺服你，谦卑的敬畏你，让我们拥有你来的正确价值观，知道我们的价值就是因为我们有你的形象。因此让我们敬畏你，也尊重我们周围的人，特别是我们的家人。我们真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